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最近有很深的体会哦，当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一些难题的时候，又或者呢，我们已经看到了前面的迦南美地，但是这些困难仿佛好像一座高山需要去攀越，又好像是又大又可怕的旷野要先走过去。而且呢，就算我们知道那是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，但是我们可能心中还是会害怕，觉得那里有巨人，我们像蚱蜢一样啊，这就是当年以色列人的写照。因此他们在旷野中漂流了40年之久啊。然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，我们有圣经神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引导，耶稣基督来了之后，让我们能够从软弱变刚强，并且我们也能够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。每天我读诗篇的时候，我总是心中非常的感动哦。我喜欢透过诗篇来默想和祷告，我也相信呢，神的恩典能够帮助我们每一天，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或许你现在呢，正在攀越一座高山，但是我恳求圣灵帮助你，赐给你能力，让你能够已经呢，凭着信心，看见前面是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无论生命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神都不会撇弃我们。等候的过程确实是让人觉得很难熬的，但是神没有撇弃我们，我们不要离开神，神一定会带领我们打那美好的仗，一直走到终点，与他一同得到荣耀的冠冕。我最近听了许多的讲道和见证啊，深深的激励我。这些人呢，并不是他们的生活当中一切顺遂，而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，但是他们经历主如何一步一步带领走过。每当我听到这些见证，总是十分的激励我。深愿你也能够持守盼望和信心，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，无论高山或低谷，相信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，一定会陪伴我们度过死荫幽谷，带领我们进入那可安歇的溪水旁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生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《丰盛的恩典》，经文在《哥林多后书》第12章第9节，这是整本圣经当中刘文非常喜欢的一节圣经啊。好，如果手边有圣经的话呢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《哥林多后书》第12章第9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慈生爱所》。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，其中说道：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 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丰盛的恩典。有人很难相信自己也是上帝丰盛恩典的受惠者，虽然他们相信耶稣，心里总是对从前所犯的过错耿耿于怀。主耶稣能赦免人一切的过犯，这个福音似乎好得令人难以相信。一个年轻的已婚妇女，由于罹患癌症，子宫被切除了，但她疑神疑鬼，认为这是神对她的惩罚，因为在她信主之前曾经堕胎三次。她不断地问，上帝真的赦免了我的罪吗？我是不是犯罪过重了，得不到主的饶恕呢？不过大可放心，只要他真心的相信主，主就会赦免他一切的过犯。虽然身体上的痛苦使他联想到自己的罪，但这并不是来自上帝的惩罚。从前的犹大王马拿西行了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设立雕刻的偶像，污秽了上帝的殿，甚至还怂恿百姓把子女烧在假神面前，弄得国内邪术泛滥，惹了上帝的怒气，仍不听劝告。上帝差遣亚述的军队来攻击他，用铜链锁住马拿西，用钩牵着他掳到巴比伦。你看，后来他认罪悔改，上帝仍然让他回到耶路撒冷，重新坐在王位上。上帝有足够的恩典饶恕世人一切的罪。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说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节其中说道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上帝有足够的恩典，让我们欢喜快乐吧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谢谢你赐下爱子耶稣基督，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使我可以蒙赦免得拯救，又赐下够用的恩典，使我可以奔走天路，直到安地永恒的家乡。让我每一天都经历你那足够的恩典，深深地向你献上感恩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盛出版社出版的《慈生爱所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赞美之泉的《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》。
神灵啊，求你来，我软弱早晨比欢呼，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。啊啊， 起，早晨比欢呼。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最近整理家务的时候呢，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玻璃的容器啊，割伤了大拇指。但是这个伤口不深，过了几天伤口就痊愈了。但是肉体的伤很快可以痊愈，内心的伤呢，却有可能放了几十年，仍然呢，每一次想起来就隐隐作痛。而最痛苦的是谁呢？当然是自己。盼望透过这本书，我们能够在主里面重新的省思，我们在哪一部分呢，需要得到主的医治。一起来读这本由学员出版社出版，大卫·席蒙德牧师所写，王环玲姐妹翻译的《伤愈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十章，有关沮丧的神话与事实下半段。 有一种沮丧来自罪恶，来自确知的罪和不顺服，但是那些并非我们所讨论的。你或许会疑惑，我如何分辨从罪来的沮丧呢？这是一个好问题，尤其如果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为着一个过分敏感的良心，为着总是应该做某些事，或者为着不止息的不自在、焦虑和控告而不断的受苦。让我给你一个我认为会对你有所帮助的一般性原则，可以和一个特殊确实的行为或态度产生较具体的连结。特定的罪恶感通常是真实而可靠的罪恶感，随之而来的情绪是真实的罪恶和因真实犯罪而有的真实沮丧。然而一个模糊包罗万象有系统的自我控告的大伞，以及一般含瓜性的焦虑感和无法确认目标的定罪，这些通常代表着伪装的罪，会由情绪而来单纯的沮丧。罪恶可能导致沮丧，但并非所有的沮丧都来自罪恶。沮丧的根源常常很深，而且非常复杂，就跟许多带到成人时期的那些年幼时的伤害和疤痕一样的复杂。沮丧与人格结构、生理构造、身体组织、腺体功能、情绪形态和所获得的感觉意识有关。身为基督徒神的儿女，我们必须了解并接受这个事实。如果我们所有人也具有美国最古老的儿童诗歌里的好尝试，我们可能会更加的喜乐。童诗的歌词是这样说的：杰克先生不吃肥肉，杰克太太不吃瘦肉，所以两人一起吃得清洁溜溜。所以无论我们相不相信，这是对人格结构完全的惊人的分析。在结构上，杰克先生和杰克太太全然不同，不要试着使他们吃的一样，生活的一样，那会违反他们的性格。他们同是有价值的人类，而且我们假设即使他们的性格全然不同，他们彼此非常相爱。我希望更多的传道人、牧师、布道家，特别是父母们，能够掌握这首儿歌诗歌的意义。有人说，等一等，你忘了当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经都过去了，重生和成圣不是除去了旧有的差异吗？针对这一点，我必须说，不，感谢主，并不是如此的。重生并没有改变我们基本的特质，正如沃斯华所喜欢说的，他能将耶稣基督的特质放在你的里面，但它并不改变你基本的特质。在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事实上，并不表示从现在起我们不再活出自己。在信主之后，保罗还是原来的保罗，彼得还是原来的彼得，而约翰还是约翰，他们并没有变成其他的人。在神的计划中，没有两件事是完全相同的，没有两片雪花是相同的。透过和谐中极多的变化，神显出他奇妙的方法。我们的特质和人格各不相同，我们每个人看见事情后会产生不同的感觉、反应和诠释。使徒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。因着天然和特质，有人容易紧张、挂虑或容易受惊，他们过于敏感，而且他们的感觉容易被激动并改变。我有时猜想，保罗是否也是其中之一？虽然他如此刚强，他到了哥林多却又惧怕又甚战惊。外有征战，内有惧怕，这也是年轻牧者的提摩太的情形。整个提摩太后书似乎全是保罗写来激励提摩太从沮丧中出来的。我们许多沮丧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不能实际的处理我们自己的沮丧。如果以为我们的天然本性和超自然属灵生命之间没有关联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信仰都会受到我们性格的影响。神不会用一些特殊的方法使我们撇弃我们原来的个性， 它并非在我们头盖的上端钻洞，用某些魔术般神奇的漏斗倾倒它的恩典到我们身上。我们不是期待一个神迹来改变我们，而是慢慢地对付我们的感觉，我们的老我。属灵之外的事物也会使我们沮丧，可能因为装备上出了毛病，或许是身体，或许是情绪和人格不能平衡，电晶体已经受到影响，一个连接物烧毁了，这些甚至影响到属灵生活。让我们看看布恩格那位非常圣洁的人，他写到自己的时候说，如此的灰暗和沮丧，像是我从来不知道一般的临到我，神似乎不存在，坟墓似乎是我的目标，生命失去了所有的荣耀、魅力和意义，祷告没有释放我，的确，我似乎已失去了祷告的灵和祷告的能力。以前我们比喻输入并没有问题，神的爱依然输入了，广播电台还是播放美妙的音乐，电视台还是传送正确的影像，但所能听到的只是静默，所能看到的只是模糊一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接收器出了毛病，那就是发生在布恩格身上的情形。注意他是多么的有智慧，无论感觉如何，他知道神依然在那里。在每一个句子中，他用似乎这个字，神似乎不存在，坟墓似乎是我的目标，而且布恩格自己在似乎这个字旁划线。你曾经验到感觉的全然改变吗？有一天晚上你上床平安无事，第二天醒来无事平安，你无法想起任何的理由。昨天你很快乐，看来像是不像美好的一天，但发生了某件事，而你的反应就不同了。对于同样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，你昨天的感受、反应、解释会和今天大大的不同。但是你不是孤单一人，神在那里，神在你心里，神与你同在。撒旦设法使沮丧的气质转变为属灵的沮丧，撒旦永远要将情绪的沮丧转变为属灵的挫败，他希望保持情绪上的疲乏变成信靠神的疲乏。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而且知道我们属灵的光景，所以他趁着这单轨铁道直接进到我们性格的核心。你知道撒旦是如何胜利的吗？他想设法使我们退出这一场征战，他将沮丧的自然状态转变为属灵的挫败、怀疑和消沉。我恳切地建议你，应该接纳你的个性，承认你的特质，在内心深处拥有真理，意味着你不再抗拒自己的一切本性，你不再将你的特质当作征战的仇敌，而开始当它为神的恩赐来接纳。我个人花了许多年与自己征战，试着去成为另外一个人，抗拒我紧张、紧绷的特质，总是对这一点感到生气，而试着去成为另一个人。真正的转捩点，在我能够接纳我一切本性的时候，我仿佛听见主对我说，嗨，这是你所得到的全部，你不会得到另一个个性，你最好安定下来，与他相处，学着好好的使用。学习越过沮丧的第一步就是接纳你自己，这并不表示你要被你的特质所管制，在重生之后圣灵要管制，但圣灵只能充满并管制你所向他承认并降服的。虽然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特质，但是我们可以让圣灵来管理。布恩格在极深的沮丧中曾说道，祷告没有带来释放，的确，我似乎已失去了祷告的灵和能力。那时我想起来向神感恩赞美，即使我并没有感受到赞美和感恩的灵，除了绝望的沮丧和忧郁，其他的感觉仿佛都消失了。但当我为这个试炼来感谢神，他开始带来祝福，隐约中有一丝曙光缓缓地明亮起来，最后冲破忧郁，沮丧过去了，生命再度变得美妙 喜悦，恩典也福杯满溢。就是这个，布恩格说，我记起来，明天早晨记住，神的爱不是依靠我们的感觉，不是在于我们的表现，甚至不是在于我们对他的爱，他的爱是因着他自己的信实。主最坚固的爱从来没有消退，他的慈爱从来没有停止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3-24节说道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我心里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来听这首《医治的爱》。
在泥泞山谷中，你领我走出来，我跌跌又撞撞，是你扶我站起来。我满身是伤痕，你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。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，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，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，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。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，信心的翅膀再飞起来，
从《伤愈》这本书看完了第十章，有关沮丧的神话与事实。刘文也是一个很容易凭感觉的人，但是呢，信主多年，我操练我们不是凭着感觉，不是凭着情绪去感情用事，而是不断不断的凭着信心去相信这位信实的神，他的恩典一定够用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光明的期待，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。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，星星的翅膀。